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让我们在主的恩典中一同学习，一同服侍，一同享受主的同在。我们为此感恩，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在所有的分享中能够荣耀主的名，恭敬交托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我们刚刚提到了要超越自我的利益，超越自我的权柄。那第三个，我们要求主让我们能够超越虚名的迷思，就是说我们喜欢得到人的称赞，这个本身不是坏事。初期教会他们选同工的时候有很多的条件，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要有美名，就是有好名声。好名声意思就是有好的见证，是初期教会的一个执事的条件之一。好名声是一种生命的品质流露出来，不是假装出来的东西，是真正品质的流露，一个美好的见证。也许我们不会想要争权，我们更不会想要夺利，但是想要得到别人的称赞是每一个人都想要有的一种渴望。我们喜欢被人称赞说你好属灵啊，你好爱主啊，你好怎么样好怎么样啊。假如真实如此，我觉得那也是不错，但是若是名不符实，只有外表的虚假的，那就是不是内心的真相，那我觉得不但不讨主的喜悦，而且可能反是惹主的讨厌。因此保罗在腓立比书的里面就说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最重要的就是我最真实的一个面貌呈现在别人的面前，而不是我其实是一套，然后在人的面前又演出另外一套，也就是说里外不一致。那有一天若是我被人发现里外不一致，人对我所有的信任通通崩溃了。我们说一套做一套，那这个将来就是所有的真相被揭露的时候，那就是我们非常非常大的亏欠。圣经里面说上帝最不喜欢人虚假，将来在硫磺火湖里有一种就是虚假的说谎的，就是他要用一套说法把一个假象让你以为是真相。那我们看这个在这个以赛亚书第29章，这个我相信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以赛亚书第29章，13节，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第15节，祸灾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的，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这个很可怕。主耶稣神就对于以赛亚说，以色列的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 就是嘴巴里面讲了一大堆的属灵术，心却跟神有很大的距离。我们说的对有什么困难呢？按照圣经说，说老实话，我讲道已经讲了48年还不止，我从大学的时候后来就操练讲道，除了对小朋友的那个，以后就慢慢的在青年团系，甚至于在成人的主日崇拜操练讲道。所以假如大学的也算呢，已经讲了50多年的道。我必须承认，到现在为止我讲道之前都非常的恐惧，都非常的紧张。为什么我有胃溃疡3次，照胃镜有胃的溃疡，有12指肠的溃疡，以后有胃出血。我必须说，我讲道是非常紧张的，你们不会发现，你们也不会感觉。那个我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说你太紧张了，你的胃溃疡、12指肠溃疡虽然也是一种细菌感染，但是紧张会加速他的这个溃疡。我说我不紧张，他说问题就是你不紧张，你的外表不紧张，你所有的紧张统统跑到胃和12指肠去。我为什么紧张呢？因为讲道是一个很可怕的挑战，因为我要把神的道说给人听。第一个，我是不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讲对了没有？还是我乱讲一通，圣经没那个意思，我假传圣旨，这个是不行的，得罪上帝。那第二个更严重，我讲的我做到了吗？假如我讲的我没做到，那不是像法利赛人吗？你叫人做这个，自己一个指头都不动，把重担加在别人的身上，自己一个指头都不动。假如我没有做到，我还有资格讲吗？假如我要做到了才讲，那我永远别讲，我都还没做到，我还没做到，我还要讲。所以每一次讲之前，我在预备祷告的时候，我就祷告说，主，你赦免我，我自己还没有完全做到。那我只有用这样的一颗心说，主啊，求你让我认真的想要跟弟兄姐妹一同做到，除非是有这样的心智，否则我别讲道。所以每一次的讲道对我来说，我必须承认是一个很大的煎熬。某一个角度来说非常大的喜乐，能够分享神的话，但是某一个角度来说又是很大的煎熬，因为自己有没有做到我所讲的。所以这一种的挣扎是没有讲到的人不太容易了解的。我常常讲到完，特别是大型的聚会，啊，有的时候像我去美国的一些冬令会，好几个都是1500人到1800人，那么大的一个聚会，心里面的压力也就非常的大。我常常讲到完了以后，我的胃痉挛，倒在那个地方痛了半个钟头，才能够好。所以我常常吃止痛药，而且我会头痛。我因为在建筑系画图画的太厉害了，我曾经40个钟头不吃不睡，经常晚上整夜不睡，迷恋建筑到那个地步。这样子画，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电脑绘图，我们是用丁质纸三角板这样画图，所以一边压一边拉长，所以我的颈子已经都拉伤，肌肉拉伤钙化。我去看医生，那毕业多年以后痛得不得了，我去看医生，医生说，我问他怎么能够恢复，他说不可能恢复，你已经拉伤，已经钙化了，只要不恶化就好了。那所以呢，就是讲到之前我的颈子会动，讲到之后更痛，所以我有一阵子就是还没讲到先吃止痛药，预先止痛啊，结果 吃止痛药也越来越严重，一般的美国的 Tylenol 不够强烈，就吃另外一种哦强烈的那个头痛药，吃到这个伤胃，伤到我的胃出血，医生说你不能再吃止痛药，所以以后我不管怎么痛，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祷告，因为不能再吃止痛药，胃再出血就不得了了。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我聚会前祷告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我在祷告什么，我就祷告说，主啊，我假如没有答应这堂聚会多好呢，我就可以快乐的轻松的没事，我答应了这堂聚会，我现在要讲到，这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煎熬。可是我蒙召出来就是要传扬福音，传扬神的道，这是我蒙召的目的，神呼召我就是要做这个事，我怎么可能逃避呢？而且我真的侍奉主，我觉得非常喜乐。我只是讲到之前那个压力非常的大，讲完了之后就好像松了一口气，就觉得说很轻省，但是我从来没有逃避讲道。但是讲道是一个很大的煎熬，我从来没有逃避，而且我真的觉得传讲神的话是我心中非常大的快乐。那我就觉得说，我这一生在主面前学习的，就是我要把一个真相陈明在主的面前。我愿意学习做一个最真实的传道人。我的成功，我的失败，我的刚强，我的软弱，我都不避讳，让人知道。我不是一个什么都刚强的人，我有很多我的软弱。那刚刚姐妹在看我写的那本《工人之路》，放在这个书架上。我里面有好多我的软弱，我的失败，我都不避讳说出来，因为我觉得，我不能够用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我讲道也要讲真的，我不能够随便乱讲。向耶和华深藏谋略，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谁看见？神看见。这个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人，我们可以在人的面前假装化妆表演，但是在神的面前是赤露敞开的，没有一个人逃得过神的鉴察。因此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谨慎。其实在以赛亚之前早就已经有这个撒母耳提出更严重的警告。那么撒母耳记上15章，假如你看撒母耳记上15章，你现在不看没关系，我念给你听，你可以记录下来。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23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这是撒母耳对扫罗说的。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请问耶和华喜欢燔祭和平安祭多，还是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多？听从他的话，岂如嘛？怎么比得上人听从他的话呢？所以按照旧约，他们都要献祭。撒母耳却说，你献祭当然好，但是更好的是听从神的话。你没有听从神的话，那个献祭是白献祭。所以他后面就说，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圣于公羊的旨由，遵守神的命令比遵守一些宗教礼仪重要的多。我们喜欢透过宗教礼仪来表示我们多么虔诚，比方说我们参加聚会，比方说我们祷告，比方说我们读经，这些不是不好，这很好。献祭本来是神的命令，读经祷告聚会也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假如在生活上没有好的见证，只维持了宗教的礼仪，而现在的宗教，当初的宗教礼仪就是献祭啊，杀牛杀羊啊，而现在的宗教礼仪我们没有杀牛杀羊了，我们所有的宗教礼仪就是人看得见的，我是不是很热心，哇，我是不是都参加聚会。我的意思不是说大家都不要参加聚会，我们只要做好基督徒就可以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假如你外在的这些宗教的礼仪这些都有了，但是内在真实的情况没有，那反而不讨主的喜悦。被你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背叛神不听神的话，好像行邪术，哇，这个可严重了。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顽梗就是不听神的话，哎，神的命令都在这里，我们不听，我们看了也不管，我们听了倒也不做，这难道不就是撒母耳记上十五章里面所说的？我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每一次都心惊肉跳，不会把它视为好像随随便便的，就当作儿戏过去，因为这是神最在乎的。我们若只有外表而没有内在的真实，这是非常非常严重可怕的。初级教会圣灵工作，他们就实行凡物公用，哦，那个实行的可真彻底了。每一个人把自己的房子、田产、家业都卖掉了。哎，我曾经问一些弟兄姐妹，我说这个初级教会这样做，那历代的教会都没这样做，那为什么初期教会大家都把田产家业都卖掉了？那是不是历史历代的教会应该以这个为蓝本、为标准，大家都这样做，实行共产？那有的人给我回答说，因为初期教会圣灵的工作非常强，大家非常爱主，所以这样做。那就表示说我们现在圣灵的工作不强，我们不够爱主。那假如我们爱主，圣灵的工作强，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的家全部都卖掉，要拿到使徒的面前，是这样吗？教会论在圣经里的教会论有公开的正式的宣告说，每一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都不可以有私产，所有的田产家业房屋通通要卖掉，有这样说吗？没有这样的教导。那初期教会为什么这样呢？你不能说因为圣灵工作强，其实历史历代圣灵的工作还是非常强。我的解读是这样，初期教会他们的人数膨胀得非常的快，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记录的有两次，一次3000人悔改，一次5000人受洗，这两次加起来就8000人，所以很短的时间就几万人了。他们当时的宣教概念还很缺乏，他们就在耶路撒冷，信主的人多得不得了，教会快速的膨胀，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要到外面传福音，而神的灵就觉得说这样不行，神的计划不是如此。因为在第一章第八节就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所以要从耶路撒冷要到犹太全地，然后要到撒玛利亚，然后要到地极做见证。初期教会的信徒膨胀的那么快，他们都还没有出去传扬福音，所以圣灵用一个特殊的办法，就是兴起了罗马帝国的逼迫，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罗马帝国的逼迫之外，还有犹太教的逼迫。犹太教的逼迫比罗马帝国的逼迫更厉害，就是那些犹太教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他们起来逼迫基督徒。所以到了第八章之后，这个信徒就往各地去，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就走到各处去传扬福音。圣灵早就看到逼迫会来临，耶路撒冷的信徒会四散，假如他们那个时候房产都没有卖掉，逼迫来的时候再卖房产来得及吗？命都没了，要赶快逃命了，还卖房产？而且就算你能卖，那个时候人心惶惶，大家都要跑，你卖得出价钱吗？哇，你会惨赔，然后血本无归，你就什么都没有了。圣灵早就看见了，所以还没有逼迫的时候，圣灵就感动当时的教会，所有的人把他们的田产家业房屋都卖掉，把钱都放在使徒的前面缴钱，然后按照他们的需要分配他们生活。那我深深的相信使徒他们治理教会设立执事都有非常好的规矩和规则，所以都做了好的记录，这个人卖了多少，这几天用了多少。等到逼迫来的时候，你想彼得约翰他们会把所有的钱都拿着不肯给，说啊，愿上帝赐福你们，你们就走吧，再见。他不会的，他们连命都不要了。十一个使徒最后通通为主寻道，假如保罗加上来第十二个使徒，十二使徒都是为主寻道。彼得被钉十架的时候，他说我不配与我的主同样的钉十架，所以我要倒过来头下脚上，是为主钉十架。这些人都不要命了，圣灵充满了，他们怎么会为自己安排？所以当这个逼迫来的时候，就按照每一个家他所卖出的是多少钱，已经用掉了多少钱，就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四散，他们就有生活的依据，否则的话他们不是都死在路上了吗？那这个是圣灵在初代教会一个非常独特的做工的办法，并不是一个教会的模式和标准。那这个是我个人对这段圣经的解读。那么因此我们还有一个解经的原则，就是圣经里面记载的历史不可以把它当作教义 doctrine， 那除非在教义中有直接教导的。那么就在这个大家在圣灵的工作中，每一个人把他的田产家业都卖掉了，有一对夫妻叫做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看见大家都卖了，这个不卖的话面子挂不住，人家就说你在贪爱这些钱财啊，你就舍不得卖，哇，这个在教会中啊怎么压力太大。但是卖了以后说所有的钱都奉献，又舍不得，总要留一点养老金儿女教育费啊，总想了一大堆，所以留了一半奉献了一半。当他奉献一半的时候，彼得那个时候居然有圣灵给他的洞察力，就问他说，你所奉献的就是你卖房屋的全部吗？他说是的。彼得说，你不是试探人，是试探神。房子还没有卖，你可不可以不卖啊？可以的。有规定要卖吗？彼得有要求吗？没有啊。 那是圣灵的工作，个人自动的甘心的。房子没有卖，你也不必卖。卖了以后，你说我只有信心奉献一半，可不可以啊？可以的。但是你为什么奉献一半要假装是全部呢？意思就是说我舍不得另外一半，可是我又要完全奉献的好名声，所以就拿一半假装是全部。他所有的罪恶就是这里，有贪心，然后有假冒，有虚假。请问我们有过贪心吗？我们有过虚假吗？假如有贪心有虚假就会死，我不知道死多少遍，死无葬身之地。当彼得说完了，他说你不是试探人乃是试探神，亚拿尼亚吧就倒下去就死了。我想彼得也吓一跳，我也没有让他死啊，这不是彼得要他的，是圣灵啪下就把他打倒了死了。那人就把他抬出去了，他太太还不知道，他太太进来还没有人有来得及跟他讲，彼得就问他说你们奉献的就是你们卖房子的全部吗？那个撒菲拉说是的。彼得说什么？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别的事不同心会吵架，试探主的灵就同心，这是一个悲剧。抬你丈夫的少年人，他们的脚步还没到门口，他们要把你抬出去。撒菲拉啪也倒下去死了，给初期的教会多么大的警告！你不奉献没事儿，你奉献一半也没事儿。你奉献一半假装是全部有事儿，就可见的神对于虚假是多么多么的厌恶。求主让我们在我们的侍奉中没有一点虚假，我们不要去浪得虚名。我说老实话，我真的很怕人说哎呦你又怎么帮你又怎么，我说主啊我真的不是这样，但是我为什么会让人家觉得这样呢？我好像在什么地方作假吗？我真的不希望作假，我真的希望是把我最真实的我能够呈现出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侍奉的过程中尽心尽力的想要好好的把一个最真实的我呈现在主的面前，也是弟兄姐妹的面前，让我们不要口是心非，心里头不是这样，嘴里面说得很甜，别人大概不会知道，自己知道，神一定知道。那我们求主让我们在教会里，当我们在教会里没有这样的事的时候，那个教会多和谐啊，多美啊，在教会里面都是口是心非，大家都猜来猜去，你说了这个道你真的意思是什么？好，都让人猜个半天。这种弟兄姐妹相处很辛苦哎。我们希望我们是赤裸敞开的，没有一点隐藏的。我爱就爱，恨就恨。当然我也不能说，那我讨厌你，我就说我讨厌你啊。那这样的话也是弄得很僵。但是我讨厌你，我嘴里说我喜欢你，这个也不对。那他们说那怎么办？我说你就应该让你的心里不讨厌人，那你就不会口是心非了。那不容易，主的路就是不容易。你不要心里面不接纳，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主耶稣宝血的重价买回来的。我们有什么资格讨厌他？我们有什么资格看不起他？我们有什么资格说我不愿意跟他做朋友？我们应该开宽我们的心，我们愿意接纳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以往啊，对于那些头脑不太清楚的人，我有点受不了，或者啰里吧嗦的我也受不了。我讲的话讲了半天他也搞不清楚的，我也受不了。我希望那些比较 smart 比较 sharp 的 我还没说他就懂我要说什么的，这种最好了。我是一个很不耐烦的人啊。其实上帝就允许我的儿子生病，那我不能说为了让我受到熬炼来让我的儿子生病，这个也对不起他，不应该这样解读，只不过是他生病了，那这是一个事实。那他的生病对我而言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很多功课的学习。他得的是一种强迫症，那个强迫症比较轻微的是一天到晚洗手，每一天都去关门，总觉得门没关好。那他的强迫症是哲学思考、逻辑思考的强迫症，所以在他的里面是逻辑性的思考强烈的不得了。他是非常聪明的，从小聪明都是考前几名。他生病之前还是全校第三名，全班第一名。他功课都一直非常的好，忽然15岁16岁开始他就生病了。那后来我问医生他为什么会生病，他说他的脑部缺少一种化学物质，一种 element。 那我说为什么会缺少，我跟我太太我们家族都没有这样的问题。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天才的孩子常常有这个问题。他是非常天才的一个孩子，可是我说那从小到15、16岁都没问题，为什么这时候发生问题。他说因为 teenager 的时候他的荷尔蒙改变，当他缺少这一种 element 和化学物质的时候，荷尔蒙改变的时候，他脑部就开始传达系统就会出状况，因为缺少。以前荷尔蒙没改变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荷尔蒙一改变这个问题才会显露出来。他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逻辑系统里面思考很多的问题，甚至于他最初的时候高三的时候他担心爸爸妈妈被外星人调包，这种电影里头才有的嘛，把一个人弄走了，哎，一个外星人呢假装是他爸爸妈妈。我说这是电影的故事，没这回事儿，这个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他说除了上帝是绝对的，其他都没有绝对的，就是相对的，既然相对就是有可能，就算一亿分之一也是一种可能，你没有办法证明它不可能，它就有可能性，而这个可能性让我非常恐惧。他是真的很认真的，我说我就告诉你我就是你爸爸，没有被外星人调包。他说调包的外星人也会说这样的话。那你要我怎么去处理呢？他根本就是没有办法说你用逻辑用思想用理性把他的问题可以解决，然后他就陷落在一个极度的恐惧和这个挫折，他的心情就 depress 到了极点，然后他什么都不能做，这个问题没解决他都不能做。然后我就跟师母说，我说我们两个人假如都卷入他这个思想的逻辑就都很辛苦，那这样我来卷入，你在旁边来守望祷告。所以从他生病15岁到现在42岁27年，我所用的时间大概平均一天2小时到4小时，每一天要跟他谈他认为非常困难的问题。那对我们而言那种问题根本连想都不必想，可是对他而言他一定要处理，没有处理他不能过关。所以我就学习很多的忍耐，开始的时候我有点不耐烦，这个问题已经谈了至少100遍了。他说爸你不耐烦了，他从眼睛就可以看得出来不耐烦。他说你可以不耐烦，我没办法不耐烦，因为我逃脱不了这个在我脑子里的困扰，你可以逃我不能逃。 我说好，对不起，我愿意每一次跟你谈当作是第一次谈，我可以跟他27年每一天要谈2小时到4小时，我所有工作以外的时间都给了他。以后有人跟我谈到我有点不耐烦的时候，我立刻向他说，我的儿子，我每一天花这么多的时间，我为什么会耐烦？因为我爱他。那为什么对这个弟兄，对这个姊妹我不耐烦？因为我不够爱他，所以我就认罪，然后就说，主帮助我，我虽然不可能做到像儿子那样对待，但是我也尽量的接纳每一个不同的人，我不会再看不起或者讨厌那些啰里吧嗦，我讲的话他也听不懂，然后他讲了一堆不知道在讲什么。那我现在就学习说，我尽可能的去体会他，去了解他。那我还在学习，我还没有学好，但是我愿意学。以我个人的，原来我是不愿意学的。那所以上帝让我看到我有很多的缺陷，有很多的不足，那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可以调整。那我觉得我随便举个例子，他就跟我说，他说，爸，像我这样是天才型的，他小学3年级就把这么大一部二次大战史全都看完了。他不但看完了二次大战史，对太平洋战役的大小战役全部都记在脑子里，每一次的战役，美国的军舰是哪一些，日本的军舰是哪一些，什么人做司令，那个军舰里面的装备如何，后来死伤如何，全部都如数家珍，就背给你。那我那天跟谁说，我们少年团体有一个小小的网站，是针对青少年的，叫做挖雷网站，没有什么意义，挖雷就是就给青少年，有4-5万个青少年登记上网，就是注册，所以是青少年在台湾非常喜欢的一个网站。我们有很多的东西在里面，其中有一个版叫做汽车版，因为我儿子对汽车喜欢的不得了。我给他的钱以前他都买了汽车杂志，大概有1000多本汽车杂志，而且他如数家珍，到那个板上他扣上很多的汽车资讯，很多年轻人喜欢就跟他讨论。有一次有一个人就问他一个问题，他就在网上回答，那他说，某一款汽车请问台湾有没有，假如有的话，这一台汽车多少钱一辆，他就给他立刻回，他说，这一款汽车台湾一辆都没有，假如有的话，大概一辆1500万台币，也就是300万人民币一辆。那他说，不过假如你想要的话，当然他是开玩笑，他说日本倒是有2辆，假如你想要，你可以打某一个电话给日本的某一个人，他有一辆，看他愿不愿意让给你。他不必去翻资料，他就这样打。他看那个日本的那个汽车杂志，我说你日文都不懂怎么看？他说我不需要懂日文，我只要看他里面的资料，我就知道他在说什么。有一次看到一本叫做吉什么杂志啊。这个日本的汽车杂志，然后他就说，啊，这个资料错，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绝对错，他就打电话到日本去那个出版社，就找那个总编辑，那他们说那个总编辑现在不在，先生请你留电话，他以后打给你，他就说你告诉他这个资料错了。第二天那个总编辑真的打电话到我儿子家，就跟他说，饶先生，真的非常谢谢你，我们这个资料的确错误了，我们要来修正了。所以他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爸爸，像我们这种天才，听说美国有特别的教育来帮助我们。我说听说。他说，那上帝为什么不把你派到美国去传道，让我从小就可以受到这样的一个 医治和照顾就不会落到目前这样的情况。啊，我说我不知道神为什么。他说我知道，我小学的时候就有美国的教会写信来邀请你，我知道他们所有的资料都准备好了，你只要签字你就到美国去牧会了。我说因为神呼召我在台湾做学生工作，所以我不会到美国去。他说上帝是不是知道我生病？我说应该知道。那上帝也知道美国可以医治我？我说我知道。上帝知道。他说那上帝呼召你做学生工作就准备牺牲我的健康，对不对？我没法回答。我说上帝不会这样做。那他说那就是上帝已经给你预备到美国服侍，你为了你的护照就放弃了我的健康。我说哎，我那时候不知道你生病。他说你知道我生病你就会去吗？也未必见得。你的好朋友李秀全牧师，他的儿子没有这个问题，上帝却把他派到美国去牧会。而你的儿子有这个问题，上帝却不把你派到美国去牧会。到底上帝做错了呢？还是上帝根本不在乎我生病不生病？哇，他每个问题我从不同的角度绕着圈子一直逼到你，到最后说，我说哎，儿子我真的不知道。他说爸爸，我问你所有的问题你都不知道，那你凭什么传道？你怎么还敢传道？我问的问题你都不能回答，别人的问题你能回答吗？你不能回答，你怎么传道？哇，问的我简直是逼到角落，无路可走。所以日子很不容易过。而这一次我要出来之前，我打电话给小娟，说我大概不能来，因为我儿子的情况突然变得非常非常的 depressed。 他说假如我出来的话，我这次要出来的话把他丢在台湾呢，他说他要放火烧校园团契。他当然我知道他不会这样做，可是他刚刚这样讲的时候我紧张的不得了。而且他讲完了就挂电话，我再打电话进去他就不接了。我非常的紧张。第一个我就赶快跟他太太联络，我说我愿意为他的缘故放。他说什么？他说你绝对不可能牺牲在德国的这些人听到而来成全我的需要，你绝对是牺牲我去成全他们。他说以我对你的了解，你从来不会为了我的缘故牺牲你的侍奉，你只可能为了侍奉牺牲我。我真的觉得我要扭转他的观念。我从来没有为了侍奉牺牲他。我出来之前都跟他好好的谈过，我接受这一个讲道可不可以？假如你不赞成，我就不接受。所有的讲道都是他赞成的。那而且我就说，那我可以因为你的缘故，我减少出去传福音。他说爸爸绝对不可以。我知道你蒙召向大陆的学生学者传福音，你若因为我的缘故而不去，那我的罪太大了，因为拦阻了你的侍奉。那可是这一次他那么严重，他说我已经痛苦到了极点，因为我脑子里面被许多的那种复杂的那些逻辑通通弄到我已经承受不了。我说好，我愿意为你的缘故，我跟德国的同工说我很抱歉，我这次可能不能来。我就打电话给小娟请她代祷。那她就说这样吧，你出来之前最后打电话，能出来之前打电话告诉我能或者不能，现在我们继续祷告。我说好。以后隔了三个多钟头，那我的儿子打电话，他说爸爸你现在怎么样？我说我已经打电话给德国说我不去。 你开玩笑，你怎么可以打这种电话？你这样的话简直是向上帝宣战了。你答应的讲道不去，向上帝宣战，我的罪可大了。我说你不是这样的要求吗？他说我那个是痛苦到了极点的发泄啊。你不要把我当真啊。我假如因为我的缘故你不去的话，我简直就是得罪上帝，得罪到了极点了。他说你现在赶快给我打电话给德国说你一定会去的。我说好，我本来想不打，但是我太太说你还是赶快打，要不然他等下就会问你打了没有。说我这么严重的跟你讲，你还敢不打？你敢得罪上帝到这种地步？哇，你就知道我简直是在这个冷热两个极端之中啊。他其实是非常敬畏上帝，可是当他那个脑部受到刺激的时候，他根本没有那个机制可以自己处理，他脑部少了一种东西。那我们是可以处理，他不能处理，所以就需要忍耐、陪伴、接纳、安抚，然后等他那个刺激结束了以后，慢慢的能够平静下来，就回到非常正常的状况。他对上帝是非非常的敬畏。各位弟兄姐妹，我说这些就是，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苦难，都有一些困难，也都有一些软弱。那我尽量学习的，我不要化妆表演，说我都没事，我都很有信心。其实我有很多很多的挑战，我面对个人也有很多很多的软弱，我们都一样，我们都需要主的怜悯，我们都需要主的恩典。那所以也请大家祷告，就是特别这还有的十天，就是让师母能够承载我不在的时候，必须跟他有很多的沟通。那这个就是每一次我出来的时候，都面对这样一个很剧烈的挑战。那但是我真的说有一个呼召，上帝把一个对于特别在海外这么多大陆的知识分子，能够在海外自由的向你们传福音或者分享神的真道，是神这过去20多年，从1989年到现在23年，神给我的呼召和使命。那我一定要顺服神的呼召和使命，这是神托付的，我一定要做。那虽然在百般的艰难中，但是我相信主的恩典还是够用的。求主特别的施恩来保守。那么我们在这个侍奉的道路上要讨主的喜悦，怎么可能讨主的喜悦？怎么知道什么是主所喜悦的？唯一的关键就是神的道，就是圣经。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主喜悦的？神的话。我在校园团契这么多年，尤其我卸任总干事，从1980到现在已经有32年的时间，我全力以赴所做的在校园团契的一件事，就是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以及传扬福音。这就是我两个最重要的服事，传扬福音。任何地方要传扬福音，我一定第一优先愿意接受。那第二个就是如何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我在校园团契给我们的同工，这30多年来我教的几门重要的课，一个就是 hermeneutics， 就是这个释经学，如何解释圣经，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师母就是教 inductive bible study， 归纳法查经。解经原则是我们的一个标准，解经的一个标准。那么归纳法查经是查考圣经的方法。 observation, interpretation, application, 观察、解释、应用。好好的观察神的话，然后正确的解释神的话，然后才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之中。那这个是我们过去一直努力做的。台湾校园团契就这30多年的这个灵修班，从30多年前开始，我们就改成归纳法查经训练。那么一直到现在，每一年的寒假，我们有1000个大学生来参加归纳法查经的训练。没有那么大的场地，我们就分2个梯次，一个梯次大概600人，一个梯次大概400人。从41年前灵修班开始，从不到100人到现在1000人，我们的内容从30多年前开始就是归纳法训练。早晨有一堂归纳式的查经讲道，晚上有一堂也是归纳式的查经讲道，就是一卷圣经从头讲到尾。那么中间所有的时间是方法论，如何用正确的方法研读圣经，然后也有这个实习，让学生真正在神的道上下功夫，从早到晚6整天，没有别的节目，就是查考圣经。那么这个工作是我们过去觉得重要的不得了。那我另外一个服事就是工人之路，如何按照主所喜悦的侍奉主。那这就是我过去最重要的侍奉的内容，在神的道上下功夫。在这个提摩太后书2章15节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Do your best， 什么事才要 do our best？ 最重要的是全力以赴，次要的是就慢慢来。我们一定有我们的人生的这个所谓的优先顺序，最重要的是要全力以赴做，次要的是放在后面，更次要的是放在更后面。我们把什么当作最优先的？保罗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在神的面前蒙他的喜悦是我们的首要目标。我们的侍奉要讨神的喜悦，然后呢，做无愧的工人。工人不是传道人叫工人，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工人，我们都在侍奉主，为主做工的人，为主做见证的人，做无愧的工人。而无愧有好几个角度，要心智的无愧，要忠心的无愧，要一直侍奉主到底的无愧，很多的无愧。但是保罗对提摩太提出了一个内涵，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意思是说，一个人若不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不讨神的喜悦，就是有愧的工人。所以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多么重要。我们今天在查经班常常查考圣经，我们是不是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是非常非常讲究的。我多么希望我们的查经班有机会受到，常常受到归纳法查经的训练，因为这是一个死功夫，我们不要想一步登天。而且死功夫过程中都不会快乐的。我在大陆没有当兵的，是这个募兵制嘛，对不对？在台湾是征兵制，也要改成募兵制。征兵制每个人都要当兵的。而我们每个男孩大学毕业以后都要当兵。当兵的时候一天到晚就要训练出操。最重要的一个抽操是做什么你都不知道。立正稍息，立正稍息，立正稍息， 这干嘛的？你立正稍息到战场上可以打仗吗？你说立正就打仗都被打死了，对不对？你立正稍息没用的。可是那个立正稍息就是一个军人受基本训练最重要的，立正的时候哇你要收小腹，哇他一下子就把你的皮带一拉，一个拳头都会伸进去，死老百姓，哇就骂人的，骂得很凶的，死老百姓，那肚子那么大，你缩进去，你收小腹，你才能够挺胸，才能够打仗，哇站得要稳稳的，一立正就不少息了，酸得个不得了。那在军队里面受很多的训练，基本训练不会快乐的，但是哦，我们就要受很多的基本训练以后，我们才能够熟练。我们读圣经也是如此啊。我觉得我们在圣经里头下的功夫太少了，太不用功了。那个大卫写了诗篇十九篇，大卫的一生受两个影响，一个是自然启示，一个是特殊启示。自然启示是什么？他还没有当王之前是做牧羊的，他带着他的羊群在外面，白天看的这个山川河流花草树木，晚上就看的日月星辰。白天就花草树木山川河流，然后飞禽走兽，然后他看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他就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中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这就是他描写自然启示中他所感受到上帝的伟大。接着呢，峰回路转就转到另外一个主题，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的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他就在讲到神的道，因为他从小受摩西五经的律法的训练，神的道耶和华的律法，前面四个是讲到神的道的对人的影响，那么后面两个是说到神的道的本质。神的耶和华的律法全备是英文是 perfect， 是完全的，能苏醒灵魂。耶和华的法度确定是 trustworthy， 是可信的，是使人得着智慧， making the simple wise， making wise the simple， 对不起。那然后他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他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是让人的灵魂，让人的智慧，让人的感情都能够得到满足，而且指导人走正确的道路。这个命令清洁明亮人的眼目，让人走正确的道路。那就说到神的道对人的影响，后面呢两个就说到神的道的本质，因为耶和华的道理洁净是纯正的，存到永恒，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是没有一点点的错误缺陷，是他的本质是永恒的，是美好的。然后他说都比金子可羡慕，是他客观的价值，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的下滴的蜜甘甜。这是主观的体验。神的道不但是永恒的完美的，对人充满了帮助的，都客观来说比金子宝贵，主观来说比蜜甘甜。神的道这么美好，我不知道各位我们花多少时间在神的道上下功夫。 假如一个人要侍奉主，要照着主所喜悦的侍奉，那我们若不明白神的道，我们怎么可能知道神喜悦什么？我们一定要下功夫在神的道。那我自己觉得，我们若是要对神的道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第一个，求主祷告，求主赐给我们渴慕神道的心。我不知道你对神的道有多大的渴慕，上帝给我一个渴慕神道的心，因为我是从读经信主的，我跟着他们去读经读经读经，读了四福音我就信主了。当然因为前面有六年荒唐的岁月，也是教会中的浪子，可是不管怎么样，妈妈逼着我去，我还是听了很多的道。我不信，但是那个道的种子已经种在心中，它慢慢的埋藏了很久，以后突然发芽生长，哇！所以我过去所听的，忽然之间都收割了。因此，我的一生真是渴慕神的道，如露渴慕溪水。你有没有渴慕神的道？你没有爱神的心，不会渴慕神的道。我记得我结婚以后第一次离开家，太太孩子都在家，我一个人就到东南亚，到香港，到泰国，到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学生工作中间去传福音和培训。我要离开家，我第一次离开家，那个时候我们家还没有电话，手机当然更别谈了，1970年代，我们家都没有电话，所以我出国到美国去，我就跟我太太都写好了我的行程，哪一天到哪一天我在哪里，哪一天到哪一天哪里。那从台湾写信到美国，大概要10天到那个地方比较保险，所以他每一次写信给我，就他写的那天就看10天以后我到哪里，他就寄到哪里，所以我到了那里就收到他的信。那我写给他就无所谓，反正他在家，我随时可以写，他就要看我的行程。我们非常相爱，所以都没有电话，所以啊那个时候也根本不可能用电话，就用写信。所以我就说我第一站到曼谷以后2天，我就到泰国南部的一个乡村，我们在那里有泰国大学生的一个夏令会，只有15个大学生，泰国那一年刚刚开始大学工作，那我要去给他们讲道。所以你可以写信到那里，我就给了他地址。我到了曼谷，当然不会接到信，我就到了那个营地以后，礼拜一、礼拜二到了以后，哇，每一天都等他的信。第一天没来，第二天没来，第三天没来，我就等得很焦急。第四天没来，第六天就要走了，第五天，感谢上帝，我收到了他的信。我收到他信的时候，看我走的那一天，他就写信了啊。第二天就到了曼谷了，从曼谷到那个营地要5天呢。哇，我说泰国的邮政真是太差了。我看了他的信，好高兴，我就放在口袋里。讲完到了以后，又看又放在口袋里。邀请我的那个宣教师说，太太来的信。哇，天长地久，海枯石烂，你侬我侬。我说没有这么多，我们结婚好几年了，我们不会再来说这些话。我们的内容很简单，你要不要看？哎，我很好，孩子很好，同工都很好，我们会为你祷告，这样都。我说我可以贴在布告栏上，没人看，因为一点意思都没有。但是我为什么要看呢？因为我爱他，他是我太太，我看到了心就好像看到了他，而且我就把这个心放在我的口袋，离我的心脏最近的地方，紧紧的贴着我的心。那因为有爱啊，没有爱就什么都没有了。有爱看到他的心就好像看到他的人。你若没有爱主的心，你会想看圣经？门都没有，你怎么可能会看圣经？求基督的爱激励你，激励我。我们的心若被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就渴慕神的话，就渴慕读圣经，渴慕认识基督，渴慕知道上帝透过基督把一切的丰盛赏赐给我们。渴慕神的话以后就要读，读了以后呢就会思想，对不对？诗篇第一篇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怎么样？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罪人在易容的会中也是如此啊。读了以后叫思想，假如我们昼夜思想神的话，我们昼夜思想的意思不是说从早到晚都要想，就是常常思想，白天也可以想，晚上也可以想。假如你想神的话，你就把你的生命浸透在神的话里，你就被神的话就融化了，就改变了，就圣化了。我们的里头看什么东西就是什么观念，看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东西。我们一天到晚看电视，我们一天到晚看那些杂志，我们一天到晚看这些，我们就被他洗脑了。我宁可用洗脑说，我看圣经，我被圣经洗脑，那多好。圣经用神的道把我的脑洗到圣洁的脑，那是多么的美好。怎么会被神的话融化？就是读了以后想啊，要常常想啊。那你不读，你也没得想，你读了以后才有得想。而且呢，你怎么会想想的很多呢？背诵，把神的话背在你的心里。所以你要想的时候就想得到，都不背，想了半天也想不起来什么东西。那思想以后就要查考。那个比利亚人咸于帖撒罗尼迦人，因为他们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天天考察，不但是阅读，不但是思想，而且是考察，就是下功夫去研读，下功夫去研究，然后呢解释神的话，就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刚刚说那个按照正义分解真理道，分解那个字希腊文的原意是什么？切的逼直。分解的那个字原来是切的逼直，意思就是说神的道不可以曲解，一定要非常准确。假如你没有一颗准确解释圣经的态度，那就会乱来，望文生义，断章取义，胡说八道的讲圣经，我可以说多的也不得了。然后呢，我们就要领受神的话，像耶利米，耶利米说，我得着了你的言语，就当作食物吃下去，你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和快乐。耶利米得到了神的话，就好像食物一样吃下去。我们就好像吃属灵的食物，读经就让我们的灵敏心灵得到很大的饱足。然后呢，我们要遵行约书亚记一章八节，摩西对约书亚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假如我们有能力，我们要为真道打仗，护卫神的话，我们也要教导神的话。所以神的话是我们整个信仰很重要的核心。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华人教会对于神的道的认真和下功夫是不够的。我们现在在台湾大学生中间推行灵命321运动。什么是灵命321？三年两约走一回。不知道你有参加过吗？
参加过，但没有读完。
没有完成 ,OK。能参加我就很感谢了，很高兴了。那能够有人完成，那更是好。灵命321就是三年两约走一回。你说这么慢呢、啊？三年才读一遍呢、啊，我们是很下功夫的，我们有一次在那个 Chemnitz 的营会，我们有鼓励大家，而且我把那个灵命321的资料都寄了一份给范老师，然后大家就跟我们校园同工把创世纪到启示录66卷全部都写了。他的这个分析 背景的分析，他的这个写作的这个概论，然后大纲分段大纲，然后还有一些问题讨论。那么每一个人读了以后，就可以写作业。以后，假如他三年把两月都读完一遍，我们就送一本皮面金边拉链圣经，或者是1000块的一个书卷，可以让他去买属灵的书籍来鼓励他。我们念大学的时候没有00321，我们是00123，我们是一年两约读三遍，真的是那样。不过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没事干的，因为台湾很落后，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我大学毕业以后才有这个电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连电视都没什么好玩的，所以一天到晚就读圣经吧。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教会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保守。你知道我们念大学的时候，在台湾的教会不准我们看电影，说看电影虽然不算犯罪，也算贪爱世界。哇，我信了主以后，他们就说从此以后不可以看电影啊？为什么？他说不知道，反正就是教导不准看电影。我说那你不早说，我多看几个电影我才来信呢、啊。要不然我好爱看电影啊，要不让我看电影啊，我还不太服气。我在一个聚会里面问一个牧师，我说为什么不准看电影？他怎么回答？他说难道你要耶稣在黑暗中与你同在吗？你放电影的时候都关灯，你知道吗？他说那黑暗中与你同在，哇，你们一听就笑了，我就哭了。我就趴下来就认罪悔改，我就19年没进电影院。然后后来我才知道说啊，这种态度也是太过保守，看电影去感受这个世俗文化的脉络，其实对我们传道人来说有一些你选择好的电影或者重要的电影，知道整个文化的流向，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可是我们那时候就不准看电影啊，所以啊，就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爱主啊，就每天就拼谁起得比较早。你6点起床，我就5:55起床啊，比你早5分钟啊。我啊，这个也是走火入魔，偏掉了。那个范长老有个弟弟叫范大林，他也来过嘛，来过德国。他那个时候跟我一起在成大，我们也是同一个教会的。那他就去问这个我的属灵长辈张明哲教授，我们都叫他张伯伯嘛。他就问张伯伯，他不是问能不能够看电影，他就问张伯伯你看不看电影？因为我问能不能，说不能那就完了。说你看不看？那张伯伯说我不看电影。他说那你为什么不看电影呢？他说因为电影都是假的，那个时候电影演的也不够好，所以他电影假的没什么好看。哦，他说假的你都不喜欢的，对。那个时候张伯伯是秃头，他非常聪明，所以他秃头，所以他就问说那戴不戴假发？哇，张伯伯就很不高兴，说戴不戴假发？他说我不戴。他说那么假牙呢？啊，假牙没办法，你要假牙，你这个人就是尖牙利嘴，假牙是不得已啊。范大林那个时候满头黑发，问了张伯你戴不戴假发以后，就开始掉头发，掉的比张伯伯还厉害啊！他现在整个是光头啊。我后来跟唐崇文牧师讲，我说那个时候我们在台湾教会非常保守，不准我们看电影啊，要热心爱主。他说你那个时候圣经不熟。我说怎么样？他说你圣经熟，你就可以回答他，圣经里面说要在暗中祷告父，父在暗中垂听。诡诈莫如唐崇荣。我们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读圣经呢？因为在台湾那个时候学生最喜欢听的两个讲员，一个是寇世远，一个是刘东坤。那寇世远在北部，刘东坤在南部，我们都说南刘北寇，我们都是听刘寇讲道长大的。刘寇，那尤其南边的这个刘东坤，因为我在成大读书，在南边，他跟我在同一个教会，他圣经熟到不得了，问他一个问题，他哇就背20节圣经，从创世纪背到启示录，你追都来不及，翻都比不上。 哦，我就问说刘，我们叫他刘叔叔。我说刘叔，你的圣经为什么那么熟？他说不瞒你说，我生了五年肺病。我说生肺病圣经就熟？他说没事干，一天到晚读圣经。哦，我说那你五年读了多少圣经？他说大概五六十遍，就是每一个月读一遍。而且他博学强记，记忆力超强，读了就记得，哇！所以他背了好多圣经啊，我们就非常羡慕，所以我们就说刘叔叔，那我们也要来读圣经，我们也要来背圣经。那我们那个时候在成大骑脚踏车在校园，假如我们看到了一个弟兄，我们就会问说早上读经了没有？读了啊，背了没有？背了，那背给我听听看。那范大林没背圣经，看到我就赶快逃。我要没背圣经，看到他也赶快逃。我们先背完了圣经再见面，连希伯来书都背耶。希伯来书被称为学不来书，因为很难呐、啊，很多的旧约的献祭的问题啊。我们连希伯来书都背。我虽然现在不能背全部，但是很多我还记得。神迹在古世界中先知多次多方小玉列祖就在这末世见他儿子小玉，我们又早已离他未承受万有的，也曾见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真相，常用他全能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之大的右边，他所承受名比天使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天使神从来对哪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哇，我们就从头到尾背，一卷一卷的背，就把神的道放在我们的心里。我知道现在不太可能背了，因为现在已经不是背东西的时代，现在我们是查资料的时代，什么东西一上网就可以了啊！我现在我告诉你，我准备讲到我不上网，因为上网太方便了，因为我失去了自己直接下功夫的这个功夫。那我准备一个题目，或者比方说我现在给校园传奇同工讲国度。我就把新约好好的看好几遍，里面所有的国度的经文我就把它罗列出来，然后再来做整理分析。每一次看到那个国度那个词的时候，我就把每一节的上下文都研究了，才确定国度这个含义在这里是什么意思，然后再来做整理分析。那现在大家不太愿意下这种功夫，只要一上电脑，国度一来，啪，一大堆都出来了，然后可能你给他几个指令，他就做了一个分析，然后你就交报告了。那这样的话，就是你没有真正的进入神的道。那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下功夫。我不说你要背，我知道这个不太容易，但是看总应该吧，下功夫读总应该吧。我们对圣经连看都不看一遍，然后我们说我们愿意侍奉他，我们就是认识他，我们对他的认识还差得很远呢。我自己觉得我对神的认识还差得很远呢，他太丰富，他太荣耀。那我们真的应该下功夫。我在建筑系读书的时候，我转到建筑系，我自己也是自以为很了不起，那个时候年轻也是很自负，我也觉得虽不是天纵大才，但是也小有本事，所以我一进到建筑系，我准备大展宏图，要向我的老师表现一下我是多厉害的一个角色。可是没想到大学一年级建筑系没有建筑设计，只有什么呢？建筑出则和建筑基本画，画什么？画线条，画了一年的线条，而且啊，我们一个礼拜就有九堂课，建筑出则九堂课，除了上课的时间要画，晚上还要加夜班，画到晚上三更半夜。我们班上有一个女生，她画了八张都画坏了，就撕掉了，以后她就哭着就去转系了。因为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假如你用墨线画圆，那个接头的地方都会跑出来。我们的老师是拿放大镜去看你有没有跑出来，要非常 smooth。因为那个墨线是叫做鸭嘴笔，你弄得太宽，那个墨就掉出来， 弄得太窄，它就墨就出不来，要正好。那你的宽度那么宽的这个线，你要画好几次，所以是很容易画坏撕掉的。那以后就画粗的，画细的，画直的，画横的，画圆的，画扁的，哇，就是画了一整年，最后就是画 freehand。 什么是 freehand？ 不用尺，30公分平行线就是这样。而且画的时候那个铅笔的要转的，假如不转的话，前面尖后面变扁的，所以那个铅笔要一边画一边转这样。哦，我觉得我画得很不错，我就交给老师。老师看了以后他说，嗯，缺乏感情，你的线条缺乏感情。我就跟老师说，你能不能画条有感情的线让我看看。老师画完了以后我也看不出什么感情，然后他就说，当你画的时候把你全部的感情投注进去。哇，我就这样，我爱你，我爱你，爱了半天还画不好，我恨你，恨也是一种感情嘛，恨铁不成钢，我恨你，就这样子一年画过去了。我最后就问老师说，画这个干嘛？他说，在无形之中就培育了你的美学概念，你的比例、构图、粗细、宽窄，你自己设计这些线条，就培育你的美学概念。我们到了欧洲，我们看到欧洲那些古的教堂也好，什么皇宫也好，哇，那个窗的门的比例构图好得不得了，这都是千锤百炼的，不得了的，千锤百炼。所以我们就是要千锤百炼。我问一个台大医学院的毕业生，我说，听说你们在台大医学院全身300多根骨头都要背。他说，当然都要背，每一根骨头都要背，而且背的是拉丁文，不是英文，不是中文，是拉丁文。哦，他说不但300多根骨头要背，每一根骨头有洞，有神经穿进去穿出来，穿进去穿出来都不一样，洞的位置都不一样，通通要背。他说你搞错了以后哦，你穿错了神经，你往前结果手就往后去了，那就不行了。他说做医生，那个人体的结构要背得清清楚楚，不然一开刀什么是什么都搞不清楚，乱七八糟还得了吗？哎，所有的专业都要下功夫，为什么神的道不需要下功夫？我们在我们的专业上下那么多的功夫，可是为着拯救人的灵魂，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却不肯下功夫。我们侍奉主的人若不渴慕神的道，如露渴慕溪水，我们没有侍奉的基础。求主让我们在这方面下深的功夫，下深的功夫。啊，我们的时间到几点？到6:30。OK。最后我想分享一点点，就是我们侍奉主，我们需要分辨的知识，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中侍奉，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第一个，我们当然要有真理的见识，因为马太福音24章45节说要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the faithful and the wise servant。那么保罗也对罗马的教会说，很多的犹太人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They are zealous for God, but their zeal is not based on knowledge, true knowledge。他们对神有热心，但是他们的热心不是根据真知识，不是有那个远见，不是有那个见识。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也说，我们所祷告的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 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各样知识和见识上，我觉得今天华人的教会，我们需要有见识的人，有远见的人，有那个 insight 真理的见识。我想这个我们就不说了。第二，时代的见识。时代千变万化，教会常常跟时代脱节，我们应该敏感于现代的思潮，我们应该观察现在世界各方面的一个发展。那么这个我想我也不多说，因为这个是非常大的，也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题目。我九月的时候十月的时候，在美国的湾区，就是基督之家的第五家宣道年会的时候，我用了很长的时间讲到时代的见识，就是从历史、从文化、从整个的思潮的变化来看这个时代的现象，而我们教会应该怎么样来回应这个时代的情景。那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分辨的见识。因为我们会面对异端、极端、是非、对错，很多的观念、做法、属灵、属世、文化、伦理这一类的分辨。分辨是一个智慧，缺乏见识的人眼光非常的狭窄，好像坐井观天，常常抱残守缺，固执己见，那么就同工的团队会产生很多的摩擦、争论、冲突不断，甚至貌合神离，难以同心侍奉。那当然我们对真理要非常的执着，那这个今天不是我们短短的时间可以处理的。但是今天在查经班、在教会会有一些争论，遇到一些争论的时候，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来处理？我特别提供给各位三个小小的原则给你参考。因为我们在查经班里有的这样的做法，有的那样的做法，有的这种观念，有的那种观念，谁对谁错，好像我们有的时候难以拿捏，难以分辨。那我提供三个原则。第一个，我的原则是不要将相对的事情绝对化。我们的真理里头有绝对性的真理，是不可改的，方诸四海皆准的。比方说只有一位真神，只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是因为他钉十字架为我们死而复活，才把生命赏赐下来，才把罪恶除去。那然后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要等候基督的再来，他要接我们到天上去。这个一套的基本的要道是我们不可能妥协和改变的。但是我们在信仰的表达方式有很多不是那么绝对，而我们用了绝对的方法和态度就出问题。比方说受洗，我们大概都是用洗进水里，对不对？我们都到水里面，我不知道在这里是用游泳池，或者是用河流，是用浴缸。 anyway 反正有各种的方法啊。可是我在台湾也遇到一些他们非常坚持敬礼，就是说全身都要泡在水里啊。我不知道浴缸有没有可能啊，可能的啊，大一点的浴缸就可以全身泡在里面啊。那我要问说，点水礼可以吗？在这里有没有这个争论？我们在台湾就有的人说绝对不可以用点水礼，一定要全身浸水。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耶稣基督是浸水礼， 那我就说，你凭什么说耶稣是禁水？他说他从约旦河上来嘛，那表示他下到约旦河，但是他下到约旦河也没有告诉我们说施洗约翰为他施洗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方式，是把他全身都泡到水里面，还是他只站在约旦河里面然后就用水滴在他的头上，我们并不知道，圣经并没有说。他说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要进水里。我说有的人已经病得很严重，我为好多人施洗，他大概再过几天就会回天家了，他病得非常严重，根本就在ICU 啊，在加护病房，然后为他施洗，那个时候你一把他泡在水里他就立刻见主了，就不必等了。那个不行的，一定是点水礼，我为很多人施行点水礼。他说错误错，不管你怎么说都错。然后他就问说那牧师你是受什么礼？我说我的教会是浸水礼。他说那感谢赞美主，那感谢赞美主。然后他就问说你是什么浸？我说浸还有什么浸？我们教会有受浸池啊，我们这个受浸的时候就下到受浸池。他说错，绝对不可以用受浸池。哇，那受浸池都不行，浴缸还更不行了。我说为什么不能受浸池？他说受浸池是死水，耶稣在约旦河是活水。我说那就开个水龙头，这边挖个洞，这样的话也是活水可以吗？他说那你很诡诈啊。我说那你很不知。那我就问他说那你们教会在哪儿施洗？他说我们在基隆河。哦，佩服你在基隆河受洗，因为基隆河那个时候还没有整治，基隆河的水脏到不得了。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我当兵的时候是工兵，工兵是要渡河架桥的。那我们在哪儿实习呢？就在基隆河。那我们一渡河架桥，一下到基隆河，假如你的腿上有一个伤口，站两个钟头起来就烂掉了，因为那个基隆河的脏到上游的养鸡养鸭养猪脏的都流到河里，然后工厂废水那肥料什么啊，这那个杀虫剂多到不得了，那个整个水是黑色的。你们居然敢到基隆河受洗，我真佩服你们的信心呢。那但是你们还不对，因为耶稣不在基隆河，耶稣在约旦河。你们要不要每一次包机到约旦去约旦河受洗？在搞什么东西呢？就搞一个说我比你属灵，我比你了不起，我按照圣经，你不按照圣经。他最里面的那 mentality 就是这个。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什么是那一个绝对的。比方说施洗，一个人根本不信就为他施洗可以吗？当然不可以。最重要的是他有没有信啊，最重要的不是他用什么方法来施洗。所以呢就是啊，好多人喜欢在这方面做文章。你们在这里的教会是比较单纯的啊，就大家一起的。在台湾的教会可复杂的不得了。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去参加聚会，以后他们就薄饼，他们聚会完了都薄饼啊，也很好。可是他们薄饼以后呢，就是那个一块饼薄碎了，每个人吃一小片，以后就喝那个杯。可是他们是用一个大杯，每个人喝一口。哇，来了喝一口，到了第二个就转一点，就这样比较干净。那到第三个再转一点，转了五个又转回来呢。那这个到底卫生不卫生啊？他都不管的。他说圣经里面说我们虽然多却是一个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虽然多就是一个饼，所以我们就是一个饼一个杯，不能改，就是这样。那后来他们里面也有人觉得不对劲了，所以呢就觉得不够卫生，所以就发一张卫生纸，喝完以后擦一下，越擦越脏，他就不肯用小杯。他说不行， 小杯就分散了，我们就是一个杯。我说感谢上帝，你们的人很少，只有四五十人可以用一个杯。感谢上帝，你们不是三千人的教会，否则要用这么大的杯，三千人的一个杯，哇，重得不得了，一下就打翻了。以后他们又改了，他们改什么呢？每一个人发一个小瓢，就到你面前摇一摇，啊，这就比较干净了，每一个人一个小瓢嘛。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可以把那个杯先倒到小杯里面，也是一个杯嘛？你最后一个小瓢就可以，先倒到小杯就不可以？就在争这些东西，我认为是无聊的东西，可是就把这些看得那么重。薄饼纪念主才是最重要的，你用什么方式不是重要的，你连什么都没有，难道就不能纪念主吗？你知道在教会历史的里面还讨论过什么事情呢？当一只苍蝇掉到那个圣餐杯里头，到底是苍蝇被圣化了，还是那个葡萄汁被污染了？为这个神学讨论要打架了。最后他们 compromise 就决定了，当牧师祝福过的杯，苍蝇被圣化；牧师还没祝福的杯，就是那个葡萄汁被污染。那希望牧师还没祝福，苍蝇就掉进去，因为污染就把它丢掉。假如已经祝福过了以后它才掉进去，你就把它喝掉，那还得了吗？我说这些不是开玩笑，这是在教会里面，教会历史里面讨论过什么可怕的事呢？一根针上面有几个天使可以跳舞，连这种都要讨论，而且要打架。教会在搞什么东西啊？还不是我们今天华人的教会，第三、第四世纪的教会在讨论这些，不是第一千多年的教会，他们在讨论这些东西。所以今天的教会很多走偏了路的地方，把相对的事情绝对化。我们今天比方说，我们要讨论要出去郊游，要到哪儿去，要到哪儿去，这是相对的。相对的东西，我们就可以说，大部分的人想到哪儿，我们就到哪儿，而不能说我们这件事情一定要全体同意，有一个人不同意，我们就不做。不能用这样的，但绝对的事情才可以，相对的事情，我们应该少数服从多数。那么这样的话，教会很多事，那些事没有那么重要，我们把它看到好像是绝对性的真理。第二，有次要和首要。比方说，当我们唱诗的时候，那个诗歌的歌词比较重要，还是曲子比较重要？哪一个比较重要？歌词。因为歌词是信息，假如歌词错了，不合真理，调子很好听，这种歌也不该唱。我们当然希望歌词也好，调子也好，那是最好的。可是假如歌词不好，调子好，这种歌要小心，因为你不能够把所有的歌都当成圣经，因为那是人写的，不是神说的。假如它里面是完全根据圣经，那当然没问题。但是里面有好多是个人的经验，有的是可以共通的，有的不一定可以共通。比方说有一首歌唱到那儿我就唱不下去，每逢我祷告我就摇动你的手，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唱过这首，我唱不下去。怎么可以摇动上帝的手呢？那上帝不肯呢，上帝没做，我就摇到上帝烦了，算了，给你，别吵了，太烦了，会这样吗？我只看到以利亚讥笑拜巴利的先知，说你们的神睡着了，你去把他摇醒吧。他在讽刺他们，他们的是假神，我们的是真神，我们怎么可以摇动神的手呢？请问耶稣祷告的时候，有哪一个地方教导我们是摇动上帝的手？没有啊。所以我每一次唱到那里的时候，我就改一个字儿，每逢我祷告 我就仰望你的手。这个是不是比摇动神的手好？好像要我要做主，要改变神的意思。那其实更好的就是每逢我祷告，我就顺服你的手，这个才是最好的祷告态度。这耶稣教导我们的，他在克西马尼园要面对那个十字架的苦难，他说：“主啊，若是可行，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在希伯来书第五章说，他在肉身的时候，既大声哀哭，迫切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蒙了应允不是他求救他免死的主让他不要死，而是他求那救他能够救他免死的主，因他的虔诚就蒙了应允。他的虔诚是什么呢？和是后半段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这是他的虔诚，神就应允了他的虔诚，所以没有把他杯撤去，他就喝了十架的苦杯。所以耶稣给我们祷告的榜样是顺服神的手。我不说摇动神的手是一个神学的错误，但是我就唱不出来，我不想摇动神的手。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教我们摇动神的手，圣经里面教我们仰望神的手，顺服神的手。我仰望，主权在你不在我，我的需要成名，但是我仰望你，而且我更进一步，我愿意顺服你。你答应我感谢你，你不答应我还是感谢你，因为你的旨意远远的高过我，高过我的意愿。第三，我们要去分辨它是特殊的还是普遍的。恩典是普遍的，恩赐是特殊的，圣灵随自己的意思把恩赐分给人，所以我们若是把特殊恩赐普遍化，就出问题，甚至变成异端。说方言，我虽然自己没有说过方言，我尊重说方言的人，因为我没有这个恩赐，上帝觉得我不需要，所以没有给我。上帝给人有说方言的恩赐，我尊重他，我不批判他，但是我不会羡慕他，因为我羡慕的是主本身，而不是恩赐。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说，这一切都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圣灵是主权，他分给谁有就有，没有分到就没有，不能强求。但是有一些灵恩派就要每一个人都说方言，这是错误的。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教导我们每个人都要说方言，说方言是圣灵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四当中说得非常清楚。你在教会中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过万句方言。所以我保罗说，我不这个反对说方言，但是我也不鼓励人说方言。他说在教会中宁可五句教导人的话。那方言是恩赐，是特殊的，蒙主的救赎是恩典，是普遍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神的恩典，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属灵的恩赐。那我们要去分辨什么是绝对的，什么是相对的，什么是首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普遍的，什么是特殊的。假如我们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用这三件事三个原则来检验，我们就比较容易解决纷争，而不会坚持己见。求主让我们有这种心胸，有这种的宽度，能够容纳接纳众同工不同的观念不同的想法，只要没有违背圣经的原则，我们都给予尊重。但是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都尊重团体的共识，多数人的想法， 绝对性的真理，不管你多数。这个亚他那修，在第四世纪的亚他那修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句话说，亚他那修对抗全世界，他为了绝对性的真理跟一大群的人对抗，坚持到底，总算是把绝对性的真理给护卫下来了，为那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要竭力的争辩。但是一般的我们就有宽广的心胸，然后来来接纳，来这个尊重每一个人。我想我非常高兴这一次来能够跟大家有分享，我们的时间是有限，那我个人所领会的也有限，我们到这里告一个段落。那这个不是工人之路的全部，只是一部分。我想这个也是对我们今天在德国在曼海附近几个查经班，我们大家在主的面前能够这样的一同彼此相爱，一同彼此的关怀，彼此的扶持，来同走这一条天路。我的心里头为着你们充满了感谢。那我这一次可以说在真的个人很不容易的环境中能够出来，是神的怜悯。我刚刚中午休息的时候给师母用 Skype 联络，他说儿子的情况还算不错，所以虽然他说他跟他讨论了很多问题，关于圣灵充满什么的，他问了很多问题，他问的很多圣经的问题，神学的问题，常常是我难以应付和招架的，他问得非常深非常细腻，那他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哇，我就要跟他讨论。那现在师母在代替我的这个工作，所以也请大家能够纪念师母。那最后我给大家一处圣经作为我们的结束。在犹大书启示录的前面，犹大书，这个犹大当然不是卖耶稣的犹大，这个犹大是耶稣的弟弟啊，耶稣肉身的弟弟。雅各书也不是那个使徒雅各，是他使徒雅各早就已经寻到了，第一个寻到的这个使徒，那是耶稣的弟弟雅各。犹大书第21节，找到以后我们同声开口念犹大书20节21节，来，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但愿我们就是好好的遵行这一节圣经的勉励，使我们都能够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在神的爱中保守，在神的爱中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好，我们一起低头来感恩。慈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连我们的心中也未曾想到的。主，为着你的大恩大德大爱，我们要献上感谢，献上赞美。我们这些卑微有限的人，愿意奉献在主伟大奇妙的事工中。主啊，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荣上加荣。主，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和我们的全团契全查经班，在主的面前加倍的蒙恩，让我们都成为荣耀的灯台，可以照亮许多的人。为着过去的恩典感谢，为着未来的年日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一路引领，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恭敬祷告交托，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跟大家相处，非常喜乐。